让我们来开始之前，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来敞开我们的心和眼，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教导我们明白你的道理。主求你与我们接下来的敬拜同在，在彼得前书的这些学习中，能够明白你的道理，能够让今天在场的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能够求你亲自的怜悯带领，敞开每个人的心去接受。今天能够让我们继续的教导我们每个人如何的对待彼此，如何的对待这个世界，能够让我们能够以你的话语来充实自己，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意，能够改变我们处事的方式。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今天呢，我们是《生命的盼望》第五部分，也是接着上一次的我为什么应该顺服？我为什么应该顺服？上一次他说顺服呢是荣耀神啊，荣耀神。所以上星期要让我们也能够看到，今天我们会给出更另外的三一点，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爱人如己，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这样完完全全的献上，所以对这个所有的这些掌权者顺服。那么我们知道谁采取应所有世上的掌权者是谁在背后应许的？我们都知道是神在背后应许的。如果没有他的应许，所没有任何的掌权者能够掌权。所以我们也现在要学会顺服，无论是你的公司的上司，还是你的这个还是你的国家的领导等等，这些领导人们，我们要学会去顺服那么在这个社会上面，实际上已经很多的时候是改变了这些想法的，改变这些做法的了。我们看到在这个顺服的这功课上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榜样，就是耶稣。这耶稣是被冤枉耶稣是被鞭打，但是耶稣他的顺服，他为了荣耀神去顺服的这个树立了这个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你觉得你要应该去被谁去领导或去顺服等等，这些都是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那么这先我们一会儿再来读，我们来看一看三点，我们来看今天要顺服掌权者的理由。我们是接着上星期的，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三点。第一点是信徒要顺服，因为在天上奖赏。十八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所以这些是仆人，是一般的仆人，都是被别人去服侍别人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你可能会做电视的奴隶，你可能会做这个网络的奴隶等等，我们现在被很多的这些捆绑，但他这里边所说的是你们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委屈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的期间是有特别多的这些仆人啊，这些仆人奴隶啊，有主人有奴隶的这个制度，很多很多很多这些罗马人自己啊是做这个主人，然后这些很多啊被很多当时的这些做宗基督徒们是作为他们的奴隶等等，这些是当时的社会上面这些主仆的关系是很多的。但这些保罗所要教的所告诉我们今天的不是说是要告诉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场所我们都要顺服掌权者。那么让我们在这里面要明白，我们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已经形成了很多这些概念，说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上司，你就要去他跟他抗争，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这个掌权的这个国家掌权，你要跟他抗争。那么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的教导，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要顺服，我们要学会去顺服，因为任何的掌权者的背后都是有神的应许在最后，在背后。那么这里边在保罗在第十九节和二十节里边，他说不仅仅是对那些良心好的要顺服，那么后边这些是好的你要顺服哈。倘若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委屈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那么在社会上面，不是每一个每一个让你顺服的人都是值得你认为都你可能都认为你不是不值得去这样对待的。那么神在这里边彼得在这里边来告诉说，你不仅是对这些人你要顺服，甚至在二十节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在第十八节，我刚读十八节，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么这里边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的话，或者你公司的上司你今天请你也不要自己我们牧师说我在讲这个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些人针对某些人，但是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工作场所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时候你的上司是非常的难相处的，很多非常难相处的。那么可能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老板的问题，也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么不是说让你每一次受到老板的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你都要跟他去说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不跟你争我要忍耐也不是说让你每一次都去跟你的老板去说这些事情，但是让你在这个日常生活里边，即便对待这种老板，那么我们也要去忍受，去忍耐因为神这样教导我们去做的。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荣耀在那天上的父。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而活而去做，而不是为了某某人去做的。所以如果有这种的心态的话，我们就会在每一次天的这个工作中，即便这个老板对你特别的苛刻，我们也带着这种心态带着这种顺服的心态去跟他相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欢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逼迫他们。那彼得在这里边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大家， 这里边他清楚地告诉大家，不是说你犯了错误不可以被说，不是说你犯了错误人家去说你的话，说我不管，我也不反对，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不说话。他这里边所说的不是这个，在马太福音5:11里面他告诉说，如果你们被辱骂是因为神的缘故那你们就是有福了，你就福了。但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马太福音彼得前书2:18-20，20节里面他也这样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因为你们犯了罪，你们是必应该受责罚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爱可喜爱的。所以让我们在对待别人对我们的苛刻，对我们的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做？如果你是真正的犯了错误，你就不要怕被别人被上司责罚。那么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的时候是因为其他的缘故的话，那么彼得说让你忍耐忍受。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当你真正的悔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很多的时候是确确实实是自己做的不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为了荣耀神而活，这是我们每一天生命的生活的唯一的目的。所以在我们当我们来顺服我们的上司的时候，可不管他有没有改变，但是他会在我们的内心带领我们前行的道路，到有一天他会在天上因为我们的这些行为去给我们这些奖赏，因为我们的奖赏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说我做这些不是因为我要在天上得奖赏，我是因为我爱神这种解释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赐给我每个人的奖赏永远是在天上。那么不管说世人的老板也好，对别人也好，对我们好还是不好，我们都不要以去太多在乎，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永远的在这个奖赏是在天上。那我接下来看看这个几章经文的重点，我们可以一起读。要每日铭记上帝的教导，因着福音的缘故顺服我工作地方的权柄，知道基督必赏赐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种赏赐是在天上的赏赐。第二个原因，我们要顺服，信徒要顺服，是因为我们的榜样，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榜样，耶稣。我们的榜样是谁？是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督察监督了。那么彼得在这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榜样去效法，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被逼迫、被辱骂、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没有去说这些威吓的话，都没有还口，只将自己交托给那公义审判的主。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他要荣耀这位主，这个主。所以我们要 要效法耶稣的模样，要以他为榜样，在我们所行的每一天中啊，去对待你的上司也好，对待你的朋友也好等等，耶稣是我们唯一要效法的榜样。他是我们，他知道他所唯一要顺服的就是他的天父。那么他也没有这个生气啊，也没有责骂，也没有这些埋怨和牢骚啊。那么他知道他要顺服那唯一掌权的，他唯一要顺服的就是这位神。那么他不但是顺服他的这位神啊，去交托给这位神，那么他还顺服当时的这个掌权者。那么他当时他不管怎么样，他还顺服当时的这个掌权者。那他还是对他们这些对他这些鞭打这些辱骂他都没有还口啊，也没有啊，没有说威吓的话。那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逼迫下哈，都比较下降那个。他这些掌权的人让耶稣来说，你说你不是有我有权柄，你要怎么怎么样做，我就会释放你，我就会释放你。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么耶稣在第十九章第十一节里边回答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所以，耶稣在提醒这些人啊，这些人说：“你们不要忘记，真正的掌权者在天上，而不是你们。我所要这个。”所要敬重的，所要顺服的啊，所要做的就是唯一的那个掌权者。如果这些掌权者不把权力不交给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是没有可能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跟这个比拉多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这里边，耶稣是我们唯一效法的榜样，他完完全全的交托，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知道他是，所以我们要顺服，因为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模样，要效法耶稣的样子。那这里边可能你也看到这几节经文，可能你会觉得很混乱你可能是圣经的教导又要接受不公正，但圣经又教导不要接受不公正。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如何的去合理的运用这两种教导？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来从圣经的经文里边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如何的去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经文啊，如果人家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拿出来打，他说让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打过来，你转过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那这里边这里边还教导我们真的是不要以恶对恶，你这些事情你要以自己的一样的一个善去对待这些恶，你不要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他说，你们彼此告状。那么保罗在当时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里边来来警告当时的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彼此的相争啊，彼此的互相告状等等。这里边保罗清楚的来提醒在当时的教会的当时的基督徒们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那么为什么你们彼此告状都是错了呢？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这里边保罗在这里边告诉给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去做事呢？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的以善相待，为什么要彼此的去与恶言相告，为什么要彼此的告状呢？所以这里边保罗在这里边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不情愿要，他就说你要情愿受欺，情愿去吃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圣经的教导，不要接受不公正是如何的去做。使徒行传第25章第11节，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是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所以这里边他说，我又说不又说要没有人交能把他交托给他。那这里边说圣经的教导又要不要接受不公正啊，这里边那么保罗在当时他是罗马人，他有权利去上告去上诉。那这里边他保罗在受了这些惩罚的时候那他一说他不行，我没有人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那么他这里边保罗在这里边他又是没有顺服他没有顺服，你看他又要去告状。那么这里边我们可能会很多的时候会很小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那么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回到这个教圣堂的时候，看到这些人在他在神的圣堂殿堂里边随便的去买卖去做生意的时候，耶稣大怒把这些人轰了出去，那这些的时候我们如何的要去合理的运用这两种教导呢？第一个是特别是处理我们要练习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要练习这些，就每一天要记住，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我要继续的我要打我的右脸，我要打让他打左脸。特别是在处理与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的关系时我们要反复的去运用去练习去如何的去处理这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那在当时练习面对不公正，当其他人遭遇不公正时，或当上帝受到诽谤时，我们要面对这些的不公正，面对的不公正。那在我们来想想在有一个举个例子来讲呢，你可能会更加的明白如何的去做。那么当你跟你的太太去在外边去徒步的时候，那么突然间有一群坏孩子过来把你的太太打一顿，那么作为你来讲你怎么办？ 那么你师父说哦 ，OK， 比如说耶稣跟我说了，我要忍耐，我也不管，当然不能这样做，对吗？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来打你的太太，那么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你要站出来去保护你的太太，你这个时候你要勇敢的站出来。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法老，我们这埃及的法老，他要把头胎生出来的这些孩子们都要拿去到河里边淹死，等等这些。那么当时，这些我们现在说省的那当时的助产士也好，或当时的这些女士们、这些姐妹们，她们没有遵循，法老的教导，她们去把这孩子们保护下来，保护下来。所以这是他是不顺服，没有接受，因为是不公正的啊。还有但以理，在他在接受接下来的这个做接下来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向神祷告啊，他求神能够赐给他智慧。那么在他知道对待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去做？他知道这是错的。那么当以理当时他知道他是错的，所以他跟我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不能这样顺服你。那么这是但以理的当时的态度。那么当时他们这些不顺服的时候，他们知道真正的公义是什么，真正的公义是什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的基督徒，他们一代一代的受逼迫，一代一代受逼迫，他们却在真理上站，他们真理上站稳自己的脚步，没有受到他人的屈服，没有受到他人的逼迫所去屈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所以让我们能够对待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如何的去面对，然后我们要合理的去使用上帝赋予的权柄。那么在当时的保罗，他知道他受到的这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他没有自己去辱骂、去诽谤、去说那些不好的话，他反而运用上帝赐给他这个权利去上诉，去告上告于凯撒，因为当时他有这个权利去上告，所以他在合理的去运用上帝赋予的权利。所以而且是在处理这些一切事物中祈求来自神的智慧。所以在我们当我们如何的去说，如何的去合理的运用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也祈求神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来看看这几节中间的重点。我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将服从于掌权者，承受不公正的待遇，同时也要为他人挺身而出，祈求在整个过程中获得来自上帝的智慧。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因着为我们的榜样树立的榜样。在最后一点，我们要顺服，因为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我们来看一看是彼得前书2:23，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是耶稣所做的。那他在当时，你看到他的为我们树下这个榜样。你在这里边你要他这里这个顺服里边有很多的意义，你要把放弃你自己，要放掉你自己，要交托你自己等等这些意思啊，这才是要交托，要顺服，这让你教导你是这样做。 然后在当时耶稣受到这些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那么他却没有啊，他却没有会还口，也没有去说威吓的话，因为他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了那生正审议审判人生的人，因为他知道唯有那位耶稣，唯有天上的父才是公义的啊。在这个耶稣在结束最后这生命的之前，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呐，你救赎了我。那诗篇31篇第五节有这样的记载。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2节，保罗在当时的监狱里边，他却写下了这些话。他当时确实在监狱，他那时候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交托，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把他的一切都交托给神。保罗把他的所有的全部都交托，把他的生命交托，他完完全全的交托，所以他把他所有的一切完全的交托，他没有去辱骂，没有去威吓说这些话，他去把自己交托，他知道他所交托给自己交托给的是谁，所以他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自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有没有真正的去知道任何的事情都是那唯一的公正掌权者所预示 所让我们去做的？我们真的是能不能在任何的处事的过程当中都祈求来自于属天的智慧？是不是真正的他能够真正的行在他的旨意中？我们真的是要效法耶稣的模样，信仰要效法耶稣的模样。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靠着这自己是完全的没有办法去能够这样做的，唯有祈求来自于神的智慧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在结束之前我要有一首歌叫我知道，我深信我所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他说不知道，不知何以上主恩惠竟然临到我身，不堪如我一蒙选召，何等奇妙主恩，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恩门向我敞开，不知何以一信主属化，满心平安无忧，不知如何圣灵感动使人自觉罪恶，由圣经中显明耶稣引人信靠救主，不知明日将遇何事，前途或顺或逆，但主慈爱永不更易，主必抚养到底，不知我主何时再临，如何与主相逢，或将经过死荫幽谷，或遇主于空中。我们看了这些后边的副歌，说唯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都被全备直到那日。那我们看了这些歌词，我们真正的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个重点，这一节的重点是说，我要把自己交托顺服那公正的审判者，不管在我侍奉中将要面对什么，无论我要将面对什么，我都要顺服这些这个审判者。让我们来一起站立。我们知道我们、要深信那位掌权者，他是唯一的掌权者，我们要深信、因着耶稣、树立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的模样。让我们一起完完全全的交托，把自己交托给那位真正的掌权者，让我们敞开内心，把我们真正的圣灵真正住在我们内心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所需所求，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为了荣耀主而活。无论你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都要深信神是那唯一的改变我们生命的，他是那唯一的掌权者。那么求修身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经历什么，我们都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内心，都要让我们在为人处事的各个时候都能够为荣耀他、无论我们内心有什么样的纠结、求神能够把它解开。接下来是呼召的时间、如果你还有、还没有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前天我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带有力量的。主，求你让我们、圣灵进到我们内心，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知道你是那唯一的掌权的主。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明白要唯有荣耀你而活。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把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用你特别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交托，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真正的效法耶稣的这个模样啊，能够带着你的爱去前行。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公正的审判者，让我们能够在让别人在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